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舞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担当罪恶，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是没有办法来到测度，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去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求主你真的帮助我们的眼睛能够张开，看到神你对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都是完全的信服投靠你。将以下的时间恭敬摆在你的面前，你自己跟我们讲说话，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有人就养了一只狗一只猫，就狗就忠心耿耿，主人不在家的时候，狗就会竖起耳仔，牛咁眼咧嚟到巡嚟巡去，咁屋企咧有咩衣郁咧，佢就会狂吠咁咧冲过去。啊，狗咧好似一个尽忠职守嘅保安员，去保护住主人嘅屋企，为主人咧看门口。咁啊，主人喺屋企嘅时候咧，狗就会放松警戒，好安心咁咧趴喺地下瞓觉。于是咧，主人就以为只狗系大懒虫。所以咧，好少咧喂佢食饱啲、食好啲。咁啊，猫咧其实好懒嘅，屋企冇人嘅时候咧，就会懒洋洋咁摊喺主人嘅大床上高咧大觉瞓。老鼠出嚟搵食咧，佢就只眼开、只眼闭，乜都睇唔到，乜都听唔到。瞓醒咧就伸个懒腰，自由淡定，好似大班咁咧，周围咁喺度巡视。咁啊，主人翻嚟咧，猫就忽然之间好精灵，呢度望下，嗰度望下，煞有介事咁，好似忠心嘅看更。啊，有时咧，佢会嗨下、舐下主人只脚，氹主人咧开心。喺主人嘅眼中，啊，猫真系好可爱又忠心，自然咧俾佢食饱啲、食好啲啦。但系猫根本冇尽忠职守，主人屋企嘅老鼠就越嚟越多。老鼠咧猖狂到咧咬烂主人最值钱嘅嘢，主人捞到爆，当住咧全家人大声咁话：你哋睇猫咁勤力，老鼠咧尚且猖狂成咁，原因咧就系只懒狗成日瞓觉，唔肯咧帮猫捉老鼠。我而家咧郑重宣布，赶只狗，赶走只狗，养多只猫咁。可怜只狗咧头耷耷，好委屈，俾主人咧赶出门口。狗呢好唔明白自己忠心看门口，点解主人会将佢赶走。狗无奈咁拧转头，见到隻肥猫呢企喺门口，好奸咁喺度笑骑骑放毒蛇。好狗竟然变成衰狗，衰猫呢竟然当做好猫，天理何在，有冇公平㗎咁。嗱，上一次呢我哋讲过猫嘅基督徒呢就有八种病态㗎嘛。综合头三种一句讲完，猫的基督徒信耶稣最紧要是令自己感觉良好，他们拥抱一套称心满意的神学，选择性地去读、去听和应用神的话。总之我是最重要。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猫基督徒的第四种病态，就是猫期望生命是公平的，生命是公平的。其实小朋友呢思想一般比较简单一点，似乎无忧无虑，开心快活，一时不开心转过头很快就不记得了。因为小朋友以为生活应该是公平的，所以他们成日会问，为什么锡妹妹不锡我，为什么她做得我不做得，为什么只是罚我不罚她。好多同唔公平有关嘅点解点解点解，因为佢哋觉得呢个世界冇理由唔公平嘅。咁同样呢，猫嘅基督徒呢 好似未开窍、唔成熟嘅小朋友，以为人生咧应该公平嘅。如果遭遇痛苦、困难、失败同埋挫折嘅时候咧，佢就会问：神啊，点解佢有我冇噶？点解咧佢俾我多啲啊？点解咧你咁样对我啊？点解咧佢事事顺利，我就头头碰着黑，太唔公平啦！于是好多人喺呢一种感觉底下咧，情绪咧就不自觉咁俾人哋嘅反应控制咗。我喺网上咧睇到一段车头监察器拍嘅短片啊。咁咧话说，有架私家车突然之间俾一架电单车爬咗头，司机咧就好唔忿气，踩行油咁追住前面嘅电单车。追贴嘅时候咧，就用佢嘅车头咧撞电单车嘅车尾，电单车嘅司机不妨后边有车撞佢咧，西咗两西啊甩尾，但系咧私家车嘅司机仲未心息，佢继续狂追住呢架电单车，仲踩行油，好大力咁咧撞到架电单车飞起，于是咧电单车司机连人带车铲咗落路边，搞出人命。好啦。点解私家车司机咁癫？主要系因为感觉唔公平，于是出现一啲唔成熟嘅行为。嗱，事实上咧，呢个世界冇公平噶，坦白讲冇公平嘅。如果世界有公平嘅话，点解有啲 B B 一出世就失明、弱智啊？点解咧有啲人无端端遇到交通意外？点解有人咧出生于战乱、饥荒嘅国家？点解一个生活好正常？又好有纪律，唔食烟，唔饮酒，冇不良嗜好嘅人得到肺癌啊？点解恶人当道，好人咧就喺度受罪啊？你会问上帝是否公平？上帝咪公平噶？嗱，其实咧圣经俾嘅答案系乜嘢咧？原来圣经俾嘅答案系你喺世界上见到嘅事物，你嘅人生面对嘅每一个际遇，其实同公唔公平冇关嘅。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你的人生。等我用三个圣经的人物做一个示范和解释。第一个圣经的人物就是祈福的亚比斯。祈福的亚比斯，历代至上第四章第九节至第十节，圣经那里这样说，他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是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上帝就说，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跟着圣经很简单说，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关于亚比斯这个人的资料呢，其实只是这一段的这几节经文有记载，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圣经只是很简单地介绍了他的出生和他的一个简单的土文，不知道是不是补偿他妈妈生他的痛苦，所以上帝听亚比斯的祈祷，使他比其他弟兄更加尊贵。他怎样祈祷？他向神呼求，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基本上亚比斯的祈祷包含了五个要求，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很想有的，是不是？赐福我，扩张我的境界，即是我间屋由小屋搬大屋就好了，与我同在，使我不遇患难，零痛苦。这一个祈祷呢很好，是不是？我们都很想神听我们这样的祈祷。但是有没有留意这个祈祷直情是猫的祈祷？猫的祈祷为什么？因为内容全部都跟什么我有关，跟我有关。那为什么上帝还听他祈祷啊？跟我们前面讲的精神，之前我们讲过两次，跟前面的精神有没有矛盾和冲突呢？圣经呢很简单地描写亚比斯祈祷的结果，就是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咦，我们有没有看错了呢？有没有听错了呢？圣经是不是记错了呢？圣经的作者有没有搞错了？我告诉大家，没错，上帝同亚比斯话：如你所愿，一切你都可以得到。不过我想问下大家，圣经边度话俾我哋听上帝唔愿意祝福你呢？有冇啊？冇。上帝愿意祝福我哋每一个人。不过咧，我哋停一停， 等我哋睇下第二个人先。第二个人物就系一个无名嘅小女子。如果大家有时间咧，可以翻去睇《列王记下》第五章全章吓。但系总括嚟讲，《列王记下》第五章系记载咗一个以色列嘅小女子啊，喺亚兰王最高统帅乃曼嘅屋企做妹仔嘅故事。嗱，我哋读呢一位小女子嘅故事嘅时候咧，请留心上下文嘅描述。这个小女子原来是一个俘虏，被亚兰人夹硬地捉回来做奴隶的一个以色列人。小女子服侍的女主人呢，就是亚兰元帅乃曼的太太。那乃曼是谁呢？乃曼是亚兰国第二号的人物，地位和权力非常之显赫。对于这个弱质纤纤的以色列小女子呢，乃曼是带着血海深仇的敌人。但是圣经描写，当他知道男主人阿乃曼患了大麻风的时候，他竟然向女主人介绍以色列人的先知。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经历过沉重的打击、国破家亡、沦落在敌人手上的妹仔奴隶，身上又带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无名小女子，竟然向他的仇人说，在第五章第三十一节，巴不得我主人好紧张，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如果你是或者你和我是这个小女子的时候，起码我自己，我可能疑得我的仇人在我眼前尽快消失，哪处会这么大量这么好死去救他，死了还好，是不是？我们有没有眼花？这个小女子真是这么大方，在劣势、在委屈之中，仍然能够有一颗荣耀上帝的胸襟。圣经描写这位以色列的小女子真是这样做，她的善良和慈爱的心肠有什么后果呢？有什么后果呢？圣经记录，乃曼走去找以色列的先知，又照先知的吩咐在约旦河沐浴了七次，结果他身上的麻风完全好返晒了。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位不可一世的亚兰大将军竟然谦卑地站在先知面前，跟先知讲了一句这样的话，在列王记下第五章十五节，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上帝。这位在自己国家坐第二把交位、统领三军的强人，竟然为以色列的上帝站台。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位无名以色列小女子有一颗荣耀上帝的胸襟。好了，我们看看第三个人，英年早逝的司提反。使徒行传第六至第七节，英文就是 Stephen， 我都改名叫 Stephen， 我不想好像司提反那样的后果。咁咧，我个名叫 Stephen， 但系 Stephen 原来很好好嘅，希腊文咧系冠冕咁解，好劲噶 Stephen。大家应该认识司提反嘅，圣经咧形容司提反系一个满有恩惠能力嘅人啊。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话，司提反满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哇，好劲嘅一个人。甚至佢讲嘅嘢冇人能够顶得住啊。圣经点样形容呢？喺六章九至十节嗰度话，佢话当时有称利伯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司提反辩论。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敌挡不住。好了，既然不够他拗，于是呢，反对司提反的人呢，就收买人去诬告他，而且咧，耸动啲百姓、长老、文士，将佢拉去犹太公会受审。司提反咧接受公审嘅时候咧，竟然够胆开口见证耶稣基督。但系圣经话，在场嘅人不断大声咁喺度喝倒彩，又揞住耳仔，我唔听，我唔听，仲发晒癫，群情汹涌咁将司提反咧推出城外，即刻用石头将佢钉死。好了，圣经描写，当群众用石头掟司提反的时候，司提反有什么反应？司提反向主呼吁，他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未够， 还讲了一句非常震撼的说话，他又跪低大声宣告，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那句说话一样。好了，未完的，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加了一个小插曲，一个小插曲，他说当时那位年少气盛帮人看住衣服的扫罗就站在旁边幸灾乐祸，而这位扫罗后来就成为那位大名鼎鼎的使徒保罗，将福音传到去世界。讲到这里呢，等我们重温一下这三个人的故事。我们见到亚比斯向上帝祈祷，他就得到完全的满足。哇，真的正，我们个个都好想好像亚比斯那样。无名的小女子过着非人生活，竟然改变一个仇人的生命，甚至影响这个强国。斯提凡满有上帝的恩惠和能力，却英年早逝，死于乱石之中。三个人的命运完全不同，那哪个人的人生是最满意最有价值的呢？上帝对哪个人是最公平的呢？很多人都问过类似的问题，甚至三番四次重复又重复地问神，你公不公平？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这问呢，其实是问错了问题。因为上帝设计的世界，他为我们人生建构的那个即生命焦点不是公不公平。究竟生命是什么呢？我不怕跟大家讲，我活了差不多63年，我才开始明白原来我的生命是显明上帝荣耀的一系列事件来的。我的生命是显明上帝荣耀一系列的事件。童年的时候，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听过，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小个十岁就没了爸爸。十岁是我最需要父亲形象塑造我的时候，爸爸因为肺病过身，我问过上帝为什么对我不公平。18年之后，我的仔出世，竟然是一个 Down syndrome 的小蚊仔，我又问上帝为什么对我不公平。再过多14年之后，师母突然之间发现患了最高危的卵巢癌，我又问上帝为什么对我不公平。在我63年的生活里面，工作和侍奉之中都出现过无数的冲击、失望、难过、挑战，我问过上帝为什么对我不公平。但是今天我望翻转头，我在这一连串的事件当中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亦经历到上帝原来透过发生在我人生里面的事，好和不好都得到荣耀。有很多认识我和我家的人呢，因为我们的遭遇和经历认识上帝，他们的生命得到鼓励和改变，他们的生命亦都继续去荣耀上帝。上个星期呢，我在执屋，在家执屋，迟啲咧，可能我都开始执 office 噶啦。咁我抄到两本记事簿，咁一本咧系我哋去美国之前咧，因为最早我喺观福播道会另外一间堂会观塘福音堂嗰度嚟到服侍，观福嘅弟兄姊妹同年青人咧写俾我嘅一啲嘅说话。另一本咧系我哋回流翻香港之前咧，美国中文堂嘅弟兄姊妹俾我哋一啲临别嘅赠言，又系写喺本簿度送俾我哋。好多弟兄姊妹呢，我睇返嘅时候好感动，好多弟兄姊妹不约而同咁话，你同你屋企人係我哋嘅祝福，我哋从你哋身上见到耶稣，见到上帝嘅荣耀。感谢上帝，我明白原来人生嘅焦点呢唔係公唔公平，而係上帝嘅设计，上帝对我嘅人生有独特嘅计划，以致使我嘅生命去荣耀上帝，我同上帝与有荣焉。所以保罗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作。好了，如果我们生存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的话，那我就想用另一个问题呢去理解前面刚才我们讲那三位圣经人物的人生。那问题是什么呢？究竟上述那三位哪一位的人生或者生命能够荣耀上帝呢？祈祷蒙福的亚比斯，祈福而蒙福的亚比斯， 被逼为奴的小女子，抑或满有上帝恩惠能力但依然死于非命的司提反呢？哪个更加能够荣耀到神？其实答案是什么？三个都可以荣耀到神，只不过每一个人的人生那个设计或者个计划是不同。保罗很了解这一点，所以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一棵树、一条草、一块石头，都可以显示上帝的荣耀。天上穹苍述说上帝的荣耀，植物世界显示上帝的荣耀。一个 BB， 好像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有两个 BB， 即是回来不止的，其实我们教会有几个 BB， 我们觉得很开心，看到哇 很美丽的生命，荣耀神，哈利路亚。或者一只少壮狮子的咆哮都能够显示上帝的荣耀。但有没有想过，一旦交通意外、一个绝症、惊天动地的大海啸，甚至我们之前跟中文堂美国弟兄姊妹说911的恐袭，原来都能够显明上帝和他的荣耀呢？你遭遇的每一件事，正面、负面的、好的、坏的，都可以荣耀上帝。我时时记得一句箴言，在箴言第十六章第四节那里这么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一句说话。他说耶和华所做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做，神设计的。保罗有相同的理解，他说这句我们很熟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了，有一天耶稣和他的门徒遇到一位生来瞎眼的人，于是门徒就问耶稣，他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门徒就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大家留意，耶稣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一句说话原来不是一个解释来的，不是一个原因来的，原来这句说话的语气是一个 order， 是一个命令来的。如果照回个命令去译，那个语气去译就应该这样译，让神的作为在他身上显出来吧，就是这样，让神的作为在他身上显出来吧。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位仁兄一出世盲了，好不公平，其实一出世就失明，不可能是他自己犯罪的结果，是不是？如果是他父母做坏事的报应，都不关个仔事，亦都好不公平，是不是？都不关个仔事，为什么他要受罪？但是耶稣叫门徒从另一个角度看瞎子的遭遇，这个不是公不公平或者报应的问题，而是上帝的计划，上帝要在这个人身上另有目的，上帝要其他人透过这个人的遭遇看到，或者透过旁人对这个人所做的事 去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耶稣跟着挑战门徒说了一句话，其实有关的，跟刚才说的那句话，他说什么？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原来我们是跟神一起来到，透过这个事件去彰显神的荣耀。当猫专注上帝的祝福，期待幸福源源不绝滚滚而来，一厢情愿以为信了耶稣一帆风顺的了，信了耶稣事事如意的时候，一旦遇到失望、挫折、失败或者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起誓地问，为什么我的人生这么不公平？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人家有我没有？他们不开心，但是为了维持着基督徒的样子和形象，就会好像很熟灵、很有信心地 去斥责这些不公平不开心的事，离开我，我吩咐所有不吉利不开心不好的事从我身上离开，但是每一日仍然活得不快乐。相反，狗知道上帝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他明白人生每一个际遇都可以反射上帝的荣耀，因此他不会问为什么我的人生这么不公平，他会顺其自然快乐释然地去唱出哈巴谷之歌。比如我们一起来到读一次刚才我们开始读的那段经文，就是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至到十九节，我们一起读了。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舞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心态其实是决定一切，当你知道你的人生不是为你自己，而是有一个荣耀上帝的使命，从此以后你就会用不一样的眼光去面对你的遭遇，就好像哈巴谷给我们的鼓励一样。
是你，是永久的依靠。
界上面遇到失望、遇到难过的时候，但我们知道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个的经历，都有你自己的旨意。求主你真的叫我们顺其自然，放心地将我们的生命投靠你，帮助我们知道今日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而是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设计，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我们的主。我们就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恭敬摆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将时间交给主席。